诗篇119篇呢、啊，总共有176节，是诗篇最长的。也可以讲说，在打开我们和合本圣经哦，最中间一打开大概就是诗篇了、啊。那你真的翻得很中间的话，很接近诗篇118、119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读这个诗篇119啊，你可能很久以前就知道了，这篇这么长的诗篇哦，东西太多了。所以呢，我打算大概是5次到6次才能把它讲完。那么这个这么长的诗篇里面呢，它是用22组的诗句集合而成。那么这个诗歌叫做字母诗歌，怎么讲呢？就是说希伯来文它的这个单字啊，有22个子音哈、啊。那么这个22组的诗句的每一组各8句，开头就是那个独特的希伯来字母，所以这首诗也叫做字母诗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可能是在贝鲁之后的作品。那么八句话，每一组八句话都是那个字母啊，比如说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 Aleph， 那第二个是 Beth， 就是9到16节，所以依此类推呢，所以22组的每那个八句都是以那个字母为开头，所以呢总共176节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篇诗篇呢是非常伟大的诗篇。我想也是他们犹太人在教导他们的后代子孙哈、啊，他们要学习希伯来文的时候呢，他们一定要学119篇啊，因为他整篇这样排列下来，那真的是非常的巧夺天工啊，可以这样讲。那么本篇的诗篇呢、啊，都是在祷告跟默想神的话语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探讨人，我们人如何去遵行神的律法，那诗篇119篇就成为一篇很重要的诗篇。那有当中有很多类似的想法会一直不断的重复，那么整篇诗篇绝大多数都是用第一人称我，神是第二人称，是你、okay。 所以呢也可以讲说你要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，那你就好好读诗篇119篇啊，我怎样啊，你怎样啊，那这个就把人跟神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很多，就不会说是神跟我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、啊、神跟你之间有很亲密直接的关系，他不会让你觉得他很远。因为在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就是你啊我啊你啊我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接跟神对话的诗篇。那么在读诗篇119篇里面呢，你首先在里面有一些的词句你必须要了解。我曾经以前啊想尽办法要去明白它这到底是啥意思，有没有什么不同。那么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讲有关于律法的同义词。那个同义词的意思就是说它大致上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可是有一些些微的差异，因此在我们读到这一些话语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它的差异是在哪里。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律法，就是 Torah， 那英文翻译成 Law， 可是这个律法呢不是这么死死的，比较好的解释应该是教导或启示。 那么这个 Torah 就是要求我们信徒去顺服。那如果翻译成律法的话，其实真的是有点硬邦邦的感觉。其实他们不是的，他们对于这个 Torah 的看法呢是不一样的。你在诗篇119篇你就会发现到，他们遵守律法的时候呢是喜乐的心来遵守，因为这个上帝的人性，上帝的那一种跟人之间的那种情感，你可以在这本篇119篇诗篇里面可以看得见。也就是说，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律法的赐予者跟人来遵守，不是，他是把这个我们人跟神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。我们的神真的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，只是你为了爱他，你喜欢他，你就愿意去遵守。那这个就是诗篇119篇所要告诉我们。第二个叫做法度，法度呢英文翻译成见证，就是 testimony。 那么法度它是见证我们人的不是，那你要去看生命记31章26节， OK， 因为这个法度啊，在这个地方叫见证你们的不是，所以呢那也是一个律法的另外一种的侧面上的了解哈，它是一个诚信真实的见证，见证你不对，见证你犯了罪啊。第三个叫做训词，那这个训词呢是由上对下，好像牧者对羊群，上帝对他的子民，它是一种很详细的指示，这个很详细的督促啊。如果你没有做的话，神他会讨你的罪的。所以这个训词呢 precepts 的意思就是比较关顾，而且是细微细节，很蛮细节的。第四个就是 statutes， 就是律例，这个是讲到圣经约束力跟它的永久性，是铭刻下的法律法，就写在律法书上的，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 statutes， 就是不能更改的，所以呢它是永久性的，那要传到后世后代永永远远的。所以这个利率它有这一方面的意思。那同样的这些词其实都是律法的同义词，但是有这么些微的差异。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命令，或者翻译成诫命 commandment， 这个字强调这个话语是有权威的，不单是有劝服力或说服力，而且他有权可以下令的。也意思就是说，人在提到这个诫命的时候，比如说十诫的时候，那个是振振有词的，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就是不可奸淫的，没什么再好讲的。那这个就是诫命的意思。那另外一个判语就是 judgment，也可以讲说这个律法给你我的一个判断哈。那么就是神在人间定公平的标准，法官对争讼的决断，所以这是一个 judgment。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的法律它的根据就是圣经，所以这个 judgment 律法写下来的判语。那另外第七个呢就是话，你的话，或者是有些的翻译叫做应许，那这个很普通的用词哈，就是一切的神的真理哈，无论是用宣告的方式、应许的方式或命令的方式来表达，就是他的话。再来呢就是你会看到神的典章 ordinance， 神审判的总和，神圣的审判，这个就是神的那种法则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律法的同义词。最后一个叫做神的道路啊，那中文这里一律翻译成道，这个道就很容易被翻译成这个话，但其实很多都是道路啊，因为英文就是 ways。 所以呢，那是根据神旨意的行为规范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的要知道这九个同义词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花太多时间想说那法度跟律例有什么差别。那如果你真的要去看到它里面什么差别的话呢，那大概我写的这一些呢也够用了。那么在我们的理解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这个每一个字大概有一些的差异，你大概知道就行了。好，但是一般来讲你就说哦，反正这个就是在讲圣经，这个讲神的律法、神的原则、神的典章等等之类的，那你大概知道就好了。 OK， 那下面呢我们大概就是在诗篇119篇呢带给我们对于神圣经的认识。那第一个就是喜乐，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认识应该是喜乐的。那119篇呢，他把圣经跟财富相比，就是你追求圣经就好像去追求财富一样，你得到神的话就好像得到钱财这么快乐，这很喜乐。所以圣经119篇就用这样子来表示，就是说你对于神的话、对圣经你的认识是什么，喜乐的来认识它啊，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所以我相信在我们认识神这一方面呢，我们千万不要把律法看作是一个冰冷的、毫不留情的。你在读诗篇119的时候呢，我盼望我们读的时候把喜乐的心都读出来了，那是最棒的。第二个就是爱，就爱他的名啊，爱他迫切的要像吃蜜，哇，吃到神的话，听到神的话就像吃到蜜一样。那你会气喘，你会气喘，怎么讲啊？就是说你会呼吸很急促哈，就好像你碰到你前交了女朋友、交了男朋友啊，看到他的时候，你的心跳、气喘会加速，因为你很在意他，你很爱神的话到这种地步吗？这就是119篇要告诉你的，你跟神之间的爱要爱慕到这种地步，就像你很想要吃蜜糖一样。第三个是能力，神可畏的声音、话语的公义跟他的永恒性，你要知道神话语的能力。第四个，神的话会让你自由，你会脱离罪恶的辖制，你会跟你当你跟更有智慧的神相遇的时候呢，你的心胸广阔，你的道路更宽广。这个是在一个灵里面的自由，就是不犯罪的自由。因为你自由了，你真正的自由就是你有不犯罪的自由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哟。感谢上面主。OK， 好，第五个是亮光哈。亮光就是眼睛受到光照，不再受罪恶的引诱，因为你的眼睛好像明亮了啊。神的话是脚程的灯，路上的光啊。你在黑暗里行走的时候呢，你不会走岔路，你不会跌倒，所以呢你看见事情有分辨能力，你的智慧会超脱你的环境，所以你的眼睛有亮光，你的亮光会超越你现在的环境。第六点就是生命，你的生命啊是一个活力的生命，你的生命不是要去守去遵行，你是有活泼的能力，在你一切的事情上呢让你转向上帝，你的眼目跟脚步转向神的时候，你就有生命，你就得拯救，你就会得保全。好像 很多的人可能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你要去犯罪啊，你要去做什么不讨人喜悦的事情，但是呢，神调转你的眼目的时候，哇，你就看见了，原来我可以对罪恶说不，你可以拒绝犯罪，你那个时候这个生命的活力就会进到你的里面，你会得拯救 deliverance。 那这是一个生命，我们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，那才是真正得到真正的生命哈。所以生命很重要，不能因为要一时的快乐，罪的快乐，就把生命丢掉。那么你读诗篇119篇呢，你会很重视到你的生命。最后就是 stable 哈，稳定哈，你有盼望，你的安慰建立在神稳妥的话语跟应许上面。所以在任何的威胁、任何不利的环境当中呢，你的眼目仰望他，仰望神的话，仰望神的应许，这个就是叫信心。所以当我们的信心的眼光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你的心会沉稳，你的心不会摇动，你的心不会害怕威胁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很快的哈，就看见诗篇119篇呢，会带给你七方面的认识，跟你的生命的塑造。所以啊，这很简单的跟大家讲。那么，在我们读诗篇119篇的时候呢，它通常呢，我们也不太会去把里面的字啊做深入的研究，因为诗篇119篇是着重在我们跟神建立关系。你跟神建立的关系，就是你要在这个话语当中经历。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跟着这个诗人所写的，我们跟神建立那一句每一句话的经历，每一句话你要能够深入的了解。所以这一句话的一句经文，它的意思你是要亲自的读进去。那通常不太有需要太多的翻译哈，除了有些少数例外之外，但是我们在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你跟上帝而已，你跟上帝而已，这就是我们着重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先读诗篇119第一节到第八节啊。我们说过哈，每八节一个段落哈，一个段落。那么这一节每一节的开头呢，都是 Aleph 啊，就是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母。然后9到16节就是第二个字母，以此类推啊。那第一节他说，行为完全遵循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。 OK， 行为完全无可指责，遵循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。那么你先不要想说这个可能吗？有人可以完全的行为纯全吗？当然我们现在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？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了以后，这句话就变可能，这句话就变成可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神跟你同行。那我发觉到诗篇119篇，你真的，你如果你每一天读，每一天读，你这样轮流，其他的诗篇不要读，你就读119篇，一直轮流读，你会发觉到你跟神越来越近。这是一个老前辈告诉我的，我认识几个老前辈，诗篇119篇，他从第一节可以背到176节，他可以把它默写出来，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
他跟神之间建立关系最快速的方式，就是把119篇全篇背起来。这个是我们老前辈，你真的很难相信哦，很难想象的，这些人花这么多时间就把119篇全部背起来，但是他们跟神之间啊，随时都在谈话，真的是了不起啊。第二点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追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好，你看啊，第一个是律法，第二个就法度，第三个就是道路，这人不做非义的事情，但遵行他的道路。那请看哈，第一节到第三节呢，没有你跟我，没有你跟我。但是从第四节开始就不一样了。OK， 啊，第三节看到那个道路。OK， 然后第四节，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，哎，你看到没有？又一个新的形容词哈，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，但愿我行事坚定啊。那个行事坚定呢，这个行事的原文是应该是但愿我的道路坚定哈，是 my way， 我的道路得以遵行遵守你的律例。那么在第五节里面，我要特别讲一下，我们学习神的话，不是在只有背，不是在只有学识上面理解，而是第五节他讲说，我的道路要坚定，我走的路是要遵守你的律例，哎 ，statutes。那么在这一方面，也就知道了，原来我们遵行神他给我们律例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因为他这边讲说我的道路。第六节，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啊，就是 commandments 诫命，就不至于羞愧。那我觉得第六节在讲一件事情，当世界上人的价值观跟你跟我不同的时候，我也不会羞愧。现代的世界，他们把淫乱当成是平常事情。但是你是基督徒，你就说 No way， 我看中你的诫命，我就不至于羞愧。别人可能会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假正经啊，哎呀，你这个什么世代的人啊，他他他他他，还有很多批评啊，很多的论断啊。但我们不至于在神面前羞愧，所以我们看重的是神看重的，我们轻看的是世俗上的价值观。第七节，我学了你的公义的判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。你的公义的判断了，我就正直的心来称谢你。因为神的公义的审判，比如说你在看旧约很多的国家兴衰的时候，神毁灭犹大国，神毁灭以色列国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了之后，你就用正直的心来称谢他，虽然知道这些人遭受 战争的可怕，是我们怜悯，我们求神不要有，但是这却是他公正的审判，我们就要用正直的心称谢他。其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到诗篇119篇里面所讲的，就讲到上帝的，从上帝的角度，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典章，上帝的训词，上帝的律例，上帝的道路，上帝的诫命，上帝的法度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。你会用正直的心称谢神吗？甚至就是神毁灭了北国以色列，毁灭了南国犹大的时候，你是说啊，上帝你是公义的。第八节，我必守你的律例，求你总不要丢弃我。 所以当你了解一节到六第七节，你就会知道我要守你的律例，求你不要丢弃我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们要谨守神的律例，会被人家笑的，会被人家排挤的，会被别人以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。只是你愿不愿意为了耶稣，为了上帝，谨守遵行他的律法，他的法度呢？这就是你我的选择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，遵行你的话，防止犯罪，会带来喜乐。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那第九节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，对今天对任何世代的少年人都是一样的。现在的少年人，以前的少年人都一样，洁净他的行为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们今天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的下一代他能够遵行神的话吗？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遵行神的话要成为一个教会，我们平常弟兄姐妹应当遵行的，如此我们才能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啊。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在看我们啊，说哎呀，你们这些老一辈的人，你们自己都不遵行的，我干嘛要遵行呢？少年人要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，就是遵行你的话。第十节，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这边诗篇119的命令都是诫命 The commandments。 那么十一节我把它划线，因为这一节呢非常有名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这个藏不是说摆在这个 attic 阁楼上面然后很少去动它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怎么珍藏在我心里面，我好昼夜思想，我把它记起来在我的脑袋瓜里面，我好昼夜思想。对，这个意思。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那弟兄姐妹，神的律法，神的律例典章，需不需要人教导？也在当时犹太人他说他需要拉比的教导，但现在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我们很感谢赞美主啊！要说我们可以自己来学习律法，我们需要人教的，没有人教的就自己容易走岔路，你要自己去参考很多的参考书，而且有人教有人讲，你就比较容易了解。而且神他的律例，他的法度，他的诫命都需要人来教导，因为人教导了之后你才知道。你不要说这些都写在书上，你自己去看好了。有人要在生活当中做你的榜样。犹太拉比，为什么拉比文化这么重要？是因为他们当时不管任何时代，你跟着拉比学习的时候， 你要注意到拉比平时的言性，他的言语，他的行为都是你学习的对象，这就是犹太拉比。所以跟对一个拉比是很重要，如果你有跟错的话，那你就跟着他的错误的想法。好，那十三节，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。这句话也蛮重要的，也是一切不是部分。所以我们今天对于神学上面有很多人，他重视某一方面，重视恩典，有人重视律法，完了律法的话那就是没有恩典嘛。那有人太重视恩典都没有律法，不行，这两个都需要。那在这边讲是一切的典章，你不能够偏了，你不能说哎我这边故意没看见，或者是我不重视，不，一切的典章，除非耶稣基督有新的教导。当我们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是一切以耶稣的解释为主， 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。啊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们刚刚讲到，你喜悦神的法则，好像要去赚钱一样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如何的喜欢赚钱，那你应该就如何的喜欢神的律法。OK， 十五节，我要默想你的词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们看重主的训词，跟着耶稣走吗？我们愿不愿意呢？但是我们在读诗篇119的时候，我要默想你的词训词，看重你的角度。你有没有看到这边诗篇119篇的特点，就是我要怎么做，看重你什么东西，这个你就是上帝。对，我在那边看，喜悦一切的财路，传扬你一切的典章，你的典章，你的道路，你的话，他几乎每一句都是在讲你的典章，你的话，你的命令，你的律例。那我要怎么做，我要怎么做，我要怎么做。你可以看见我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自乐就是喜乐自得，自乐其实就是一个喜乐。我不忘记你的话，读神的话你有喜乐吗？这就是诗篇119篇，我们绝大部分的诗句都是我啊你啊我啊你啊我啊你啊，你的生命会改变的，你的生命会在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你会产生很奇妙的变化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开始读诗篇119篇，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放进去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求你帮助我喜乐的学习你的法则，我不忘记你的话，求你给我们好的记性，好的智慧，聪明的记住你的话语，喜乐的实行你的话语。我们现在感谢你，祝福我们好好的学习诗篇119篇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